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53集的廖教练碎碎念。
廖教练的私人健身教练课程一对一的课程呢，在8月份有推出了一个父亲节优惠哦，所以你不管是自己是爸爸，还是你想要买课送给爸爸当做父亲节礼物的话哦，在8月底之前都可以享有5堂6000块的课程费用优惠哦。知道我课程费用的朋友们呢，就会晓得说这是一个幅度很大的折扣哈，所以赶快赶快，在台中地区哦，如果你有健身教练需求的话，或者是如果你希望你的亲朋好友能够加入一起运动的行列，欢迎把这个资讯呢多多转知。这一集呢，从题目里面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是要来讲一个世界锦标赛的观赛心得了，但是是哪一场世界锦标赛呢？这是个好问题哦。其实基本上，你如果是我的忠实听众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说，廖教练我本人参与的一项比较小众的运动项目叫做场地自行车。所以当然我在看的是UCI 国际自由车总会的脚踏车锦标赛，但是属于场地赛的。那说到项目这个东西哦，就不得不谈一下今年的 UCI。的世锦赛的这个计划，它有了一个很大的变革。以往的世锦赛都是公路归公路的比赛，场地归场地的比赛，登山车归登山车的比赛， BMX 归 BMX 的比赛。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公开组的世锦赛和就是残障奥运的帕运组的世界锦标赛基本上是分开进行的。那今年的话很妙，就是很多的项目是同步。以前的话，如果是举办在同一场，至少比方说公路和场地就会分开。那今年的话，把所有的项目全部都杂凑在一起啊，所以就是产生了一些问题。譬如说，有一些耐力形态的选手，他双栖的，他的公路也很强，他的场地也很强。那在这个紧凑的赛程里面，他就被迫选择说，他必须要捡项目来比。并不是因为说两个项目的特性差异太大，所以他准备不及哦，不是哦，而是真正时间上是直接重叠，有点像我们大学在修课的时候、选课的时候冲堂一样的那种感觉。你就是不能比，因为两个就在同一个时间。那除此之外的话，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自行车迷们也会变成说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场项目看。像是我的话，我个人当然最大的兴趣是场地赛，但是公路赛我也会想看啊。哦，那如果在场地有我非常有兴趣的项目，比方说男子争先赛的时候，或者说竞轮赛的时候，那公路赛正在播男子精英组的正赛，哦，比赛进入到最后20公里了，那我要看还不看？这就变成一个很两难的东西。那再来的话，其实另外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说，我以前其实知道场地赛是小众啦，我自己晓得，但是我不知道真的这么的小众。就是才今天刚刚稍早结束的，就是我正在看场地赛转播的时候，我看了 UCI 的 YouTube 官方频道，它同步有3个项目的直播在进行，一个是场地赛 Para 还有精英组的场地赛， 帕运组和精英组的，第二个是 BMX 的地板花式，第三个是 BMX 竞速 racing， 就是有点像土坡赛一样，只是铺装路面的。这三个项目你猜哪一个看的人最多？ BMX racing 收线上同步收看人数，直播收看人数6000多个人。BMX 花式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1000-2000人吧，场地赛500-600人而已。我靠，我讲个难听一点的，我们国际自由车环台赛TVBS 和网络转播，年代网络 YouTube 转播，那个上尖峰时段收看人数都可以9000将近万人，甚至破万都有机会。堂堂一个国际自由车总会 UCI 全世界这样转播，好啦，也许他的赛事转播就是有在 geoblocking， 就是说有一些地方是地区 你如果电视有转播你的 YouTube 就不能看，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说，第一个你的 YouTube 的收看次数怎么会这么低，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场地赛怎么输 BMX 输得这么惨，哇嘞！所以这个一比就是伤感情了，你知道吗？没有比较都没有伤害。好，那闲聊一些好玩的东西讲到这边啦，那这是关于今年比较不一样的部分的观察。其他的东西，场地赛我还要看到什么呢？基本上我最主要在看的比赛就是场地的短距离。争先竞轮团队竞速，那团队竞速的话，这种东西基本上赛程的第一天第二天就比完了，今天应该是刚看完，今天应该是第四天或第五天了，有点忘记，第四吧，反正有很多场次要比，再加上中间还有帕运的选手，残障的选手，那残障还要分很多的级别，从 C1 C2 然后一直到 C5、他那个伤残的等级是由身体各个肢体各肢段的受伤伤势的总分加总起来，某分数以上就是属于 C1 组，某分数以下就是属于 C2 组之类的，概率上好像是这样子啦。那虽然分是这样分，但实际上你要帕运的选手说真的很公平的竞争还是不太可能，像是比如说我赛程中就有看到有一场的男子 C2 组的1公里个人计时，前直道美国选手只有一只手，他的右手从肩膀以下是完全空掉的，然后他的对面后直道的选手是爱尔兰的选手，看起来两条手臂两只脚也都在啊，那我是不知道他的脚是不是有一只，但是看起来就是所谓的好手好脚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很运气的看到那一场，那我当下心里面第一印象就是说，哎，这个太不公平了吧，这两个人怎么可以都叫做 C2 组，你一个明显少一只手，那要怎么比，一公里起跑这么暴力爆发力这么强，你少一条手臂的怎么去平衡你的车头，你要怎么去做这么扭力这么大的定点起步，这根本不公平啊，没得玩。结果你们知道吗？一开跑之后真的是不公平没得玩，可是赛况是美国选手把对面的爱尔兰选手痛电，第一圈起跑结束之后，那个电视机的转播他们两个人就已经不在同一个画框里面了。那在250的跑道总共要跑四圈才是一公里，美国的选手一圈比一圈快，一直比对手快一直比对手快，骑完总圈数四圈结束之后，他的个人成绩是1分09秒，六级还是八级我忘记了，1分09秒比较教练个人生涯最佳成绩，拿到107年全国锦标赛金牌的成绩还要快，我那年骑的1分10秒55，我还印象非常深刻。哇，所以其实要怎么说呢， UCI 这一招他把帕运的选手和精英组的选手赛程穿插去做安排，其实真的是很高明， 以往的话，我个人我是对帕运选手的赛事基本上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偶尔有空啊转到了看个两眼这样子。但是这次的操作呢，可以让一般的观众群们真正可以去参与，扩大这些帕运选手们的曝光，让身障选手的比赛精彩度也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去看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步。那我其实个人自己在观看之前也没有意料到我可以从里面有这么深刻的体验。当然转播赛评也有讲到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帕运选手其实他们希望大家看见他们的比赛内容的时候为他们喝彩，讲的不是啊、哦、你好励志，你好能够激发我们向上的心，就像廖教练我自己刚刚的心情一样，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帕运选手希望让大家看到说，我们都是运动员，我们就是这么的猛，我们是运动员身份第一，我们的表现是最重要的，那其次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伤残，我们的背后的这些故事，不应该把我们的好像残缺或不足拿来放大拿来讲，等于说透过了这个表面上给残疾人士的舞台，实际上是进一步扩大社会对他们的偏见或者是歧视这种概念。那这个部分我个人不琢磨太多哦。那其实基本上现实的来讲，很残酷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总是还是会喜欢看精英组的比赛哦。那打个比方好了 ，NBA 年度总冠军赛和台湾的 SBL 或 P League T1 的年度总冠军赛同时举办同一个时段的话，我们抛开那种地理啦时差的限制不讲，你要看哪一场？真的啦，就是除非你有自己的家人、自己训练的选手、自己的学生、自己以前的队友、自己的另一半在打那一场 T1 或 P League 的年度总冠军赛，除了这些就是你跟你直接相关的人士，你会在乎，你会关心，所以你为了这样去想看，或者是你很讨厌某一个队，你想看他们惨输，或者是你带着某种特殊的目的，譬如说你是篮球观察家，或者是你是其他国家联盟的球探，你想要来观看一下台湾等级的赛事哪些选手是值得注目的，你带着这些特殊的目的，你才会去特别的关注 T1 或 P League， 否则的话一般的观众当然你想要看的会是 NBA 啊，这个没有什么对或错，纯粹以赛事精彩程度来说。但是我还是必须要非常的就是正向的去鼓励 UCI 把帕运和精英组选手穿插安排的这种赛制，已经因为毕竟从里面我也是获得很多东西。那未来的话，要怎么说呢？当选手没有舞台，他自然他的竞赛的成绩就不会高，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残疾人士他根本也不知道说他可以去在运动中间去证明自己，去获得一些什么。那接下来那如果他们有了这个世界总会所给予的灯光舞台，以后的残疾的运动会是不是会更好看？其实非常有可能的。那我对于这一切还是抱持着正向的态度啦。好，那当然话回到我关注的自行车短距离项目，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们不了解，我个人在2012年伦敦奥运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都分别帮网络自行车媒体单车时代去写过了文字的赛评赛事报道。那在短距离的赛事项目呢，其实包含2012和2016写的一些竞赛过程分析，就是一场一场这个报道，也是被许多科班出身的选手们去鼓励说写得真好 说你以前没有练过这种项目，你是后来半路出家才开始练的这些东西，那你竟然可以把他们的战术分析的如此头头是道，真的很了不起，然后也真的是很难得可以让大家可以透过这种剖析的眼光去看懂场地赛一场三圈而已750公尺，从出发到结束先过终点就赢的这种，为什么他们还要刚开始的时候还慢慢来，还要减速降到好像比人走路还要慢，然后回头看着对手在哪个地方，然后跑道上面高高低低在做那些位置的变换，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能够写出这些东西来让大家看懂，真好。那也是因为之前这两届奥运的经验啦，所以以往我在看国际赛最顶尖的这个层级的比赛的时候，我都是用一种车迷的眼光，但是到比较后期我会用一个赛评或教练的眼光去试着去看一些一般来讲不会特别注意到或者是不知道那个很重要的细节。那下面的话我会大概用同样的分析角度去看说大概今年2023的明年就又要奥运的那一些器材啦、技术上面的演变，跟之前的两三届奥运，东京奥运其实我比较没有完整的追齁，就是看分场次而已，但是拉到7年前啦，里约和11年前的伦敦哦，那个差距就很明显了齁，所以这个节目的赛事笔记其实我做的比较零散了，而且其实坦白讲世锦赛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比完，所以内容可能还是不会非常的完整，也许剩下两天我看完之后我会有更多心得也说不定，但反正以下齁几个观察。第一个，其实在短距离的选手里面这几天 UCI 官方的赛评都一再的谈论到一个点，就是说很多很多新兴的选手，所谓的新兴就是年纪比我小啦我的标准放得很宽，廖教练今年36岁，小于36岁全部都叫新的选手，不是这样讲，应该说齁，从一个高中三年级下学期就开始迷脚踏车，然后大二大三大四开始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场地赛，那个时候你看的明星选手当然都是一些年纪比自己长，甚至最多最多就同龄的选手，那过了一个时期，那些当年所仰慕的英雄偶像一个一个退居幕后，退役或者是竞技能力下滑哦，有的当初是一线的更加刀口上讨生活的，现在变成去当教练或者是当那个帕运组的协力车的引导员哦，操控员，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啊，不胜唏嘘啊，自己到底是人家曾经有过巅峰，然后巅峰又过了，我自己怎么还在追逐一个虚无缥缈从来没有达成过的巅峰目标呢？1公里才骑不进1分10秒。那说到这个的话，今天第一个话题就可以谈论到亚洲国家的一个崛起，亚洲国家最东南亚国家啦，我们今天不讲日本和韩国。诶，说到这个，今年的韩国其实好像没有什么选手去参加世锦赛，我觉得很妙。我真的是节目讲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事实。相对的，中国的选手男子，尤其是男子组，中国的场地赛一直以来都是以女子组的短距离最为强盛，那男子组就稍微有一点出赛的机会而已，但是连颁奖台的边都，不要说颁奖台，可能前六、前八、前十六强是摸不上边的。那中长距离的话就更惨了。那今年的话，男子中国的短距离选手有至少能够进前16强赛的机会哦，争先赛的对战了，第一轮对战。那团队追逐的话，其实也有派队，那成绩当然不是很好看，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至少以之前的经验来讲的话，你频繁的有在出赛，基本上成绩就你刚开始很烂的都会稳定的往上爬。当然相对的，在顶峰没有永久 把持那个位置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嘛，你在最顶端的位置久了，总是有比较吃亏的几年，然后会慢慢的式微，然后被拉下台，都是这样子的啦。可能全世界只有一个例外，是叫什么？叫做中华民国台湾，永远都在那边啦。评估自己出国际赛比赛有没有机会拿牌，没有机会上台啊，不派队，干你妈神经病！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健康的心态思想，但没办法，现状就这样。好，那这都是刚刚不小心想到的题外话。其实我要讲的重点是，大概在六七年前，台湾开始有Class One 的台湾杯经典赛的时候，那是一个国际自行车总会要求举办的这个 Class One 的国际赛事。那当时第一届开始我就有参赛了，从第一届看到新加坡、澳门的选手被我们垫甲的，泰国选手的爆发力跟我们的四民组其实成绩相比起来一般般而已，只是他们可能就是说耐力底比较好，速耐力很好，然后多比了几场比赛，所以战术啦风格上面比较熟悉，然后骑车可能又很赶，所以那个叫做什么，比赛风格有点脏，所以跟我们相比还是会胜出，很油条。那马来西亚的话，当时是派比较二军甚至三军的选手来讲，虽然成绩跟我们相比有一段落差，我说的一段落差不是落后我们，而是赢我们算蛮多的，大概零点就是200公尺俯冲有 0.6 秒 0.7 秒以上的领先这样子，但是依然比不上日本的一些职业队、国家队、韩国的国家队的那个水准了。然后我记得东京奥运两年前2021年东京奥运赛场上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选手叫做 Firdaus， 其实他们名字很复杂，我不确定到底全名要怎么念，好像是 Shah Firdaus， 然后什么后面什么姓氏，他姓到底是姓 Firdaus 还是 Firdaus 后面还有一个字什么的，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他是谁。然后我看到那个选手已经在奥运的场上发光发热，虽然他俯冲200没有进了，他是被其他国家垫甲的，但是他跟俯冲在那一场东京奥运的赛场上，他的俯冲200秒数跟资格赛第一名的秒数差距是 0.8 秒，这个 0.8 秒就是当年他在第一届台湾杯经典赛的时候，他的俯冲200和我的俯冲200的秒数差距 0.8 秒，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当年在台湾参加经典赛的 Firdaus 和两年前在参加东京奥运的 Firdaus， 他的成绩也是已经突飞猛进的，并不是同一个俯冲200的水准。好，那再来讲到他是今年的场地世界锦标赛他也有出赛，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泰国的选手，泰国选手这个名字叫 Jade，这个我也是非常有印象，为什么？也是因为我曾经在台湾杯经典赛跟他对战过。我其实对于亚洲区的什么选手，哪一个是大咖，哪一个应该要注意，我除了知道马来西亚的最传奇人物阿旺以外，或者是阿旺之前的那个 Josea， 他有华人血统的那个 Josea， 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其他人我说的全部都不认识。包含日本的谁啊，哪一个是职业进轮的，什么新田佑大啊，什么蛙哥，那个其实我都不晓得，都是要教练们啊然后学长他们在提的时候我才稍微知道，但是实际跟我有跑过实战对战的这两个选手 Shah 还有 Jai，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所以当我看见他们在世界锦标赛的场地上奔驰的时候，我就会有个心情说，唉，真的士别三日，刮目相看那种感觉。虽然他们都比我年轻很多，所以等于是他会大我会老的这种程度，但你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准也可以看出来说，这两个国家对他们的选手栽培有多么的久。当年他是被台湾 被日本、被香港、被韩国垫夹的这种程度。如果是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体育署，了不起的体育署，贵国政府的最高指导体育机构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出去比赛都是被人家修理的，都是出去丢脸的啊，去干嘛？不要去，不派队，不准比，没有经费，没有教练，不要进国家队啦，来不及，轮不到你啦，练什么？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比较奇怪，为什么选这么气氛低迷的题目做今天的第一个讨论点呢？好，那第二，算了，那我们赶快进入到第二个讨论点，就是说在比赛的赛评里面，他们很常去提到说一个事实，就是许多的选手之前的运动生涯他是被他们国家的自行车的这个项目去发掘出来的，有一些是跳高的选手去转的，有一些是像女子的话有一个足球的，然后有提到有体操的，有 BMX 的， BMX 就是那种小轮径的花式的突破竞速的那种转的啊，这个比较不稀奇，因为其实在相当早期英国一个很传奇的选手Chris Hoy 今年的那个世界锦标赛举办在苏格兰的 Glasgow， 那 Glasgow 的话是 Chris Hoy 的故乡，他这一场比赛的自由车场呢就叫做 Chris Hoy Velodrome Sir Chris Hoy， 他拿过2008年奥运的金牌之后他就被加冕为爵士的，所以要讲他的名字要讲 Sir Chris Hoy Velodrome， 以他的名字为命名纪念的那个自行车场。那Chris Hoy 当年就是从小时候玩 BMX， 然后到后来转场地赛的项目，然后所以 BMX 转比较不稀奇啊。那帕运选手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我听到一个是越野摩托车，越野摩托车玩太凶了，然后摔车出意外，所以被截肢，那就转来骑脚踏车，然后参加帕运组。所以像这样子的跨项目的转换在很多国家其实已经非但不是稀有动物，而甚至是政策主动会去搜寻出这些其他项目的这种天赋人才。所以就也是一样看回来我们国内啊，就是才前不久的事情而已，大家如果最节目是很持续在听的话，有印象就知道说我以前大概两三个月前吧，我在宣传说台湾柔术总会在办那个十座讲席什么的。那柔术是属于比较近身残暴类型的格斗项目，所以当他的一些体能训练原则可能也可以让譬如说柔道啦、脚力啦之类这种项目去应用嘛，更别说我们那一场演习里面还找到了营养专家来去讨论说脱水过磅和过磅完之后身体很虚，要怎么样安全快速的去把体力去回充，以最大化上场之后的优势。那个时候我就很天真想说这很多格斗项目应该都需要，那我们就把邀请发给柔道项目的选手，发给脚力队，包含有在培养选手的院校或者是民间的一些柔道的那种道馆。那在尝试招生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了这个讯息给我一位很好的朋友教练所的同学，他柔道专场，他是那个在职班的柔道教练，也是国手身份退役下来，然后在国家级的赛事都是担任裁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然后我们学生时代也是跟我感情很好哦，可是当我把这一个消息请他转发的时候，他回我一句话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太公开的帮你，我只能私底下传给几个人而已。为什么呢？他跟我讲说，像柔道这种项目啊，如果你是柔道协会重点栽培的选手的话，他们会严格限制你去参加其他的项目的赛事。比方说什么就是柔术啦、克拉术啦、脚力啦这些东西，理由是你拿了我的资源，你练出了你的成绩，你怎么可以去帮其他的运动项目去让他们收割你这个人才？ 或者是有一点像是说，你的你珍贵的选手身份是我们协会重要的资产，那我们不可以放你去参加其他的阿里不达的运动项目，以增加你的受伤风险，这种感觉。所以虽然这个讲的是在顶尖的层级啦，而且是在学生选手身上的，但其中隐含的一个暗喻的意思就是说，身为柔道协会的一个算是器重的角色，我也不好太过于明目张胆的去帮你推广另外一个运动项目。我听得出来有这种感觉，有这一层的意思。因为毕竟你看，如果说是重点培育计划里面的选手，我国手层级或初训的国手层级，或者是什么那种国家精英一线选手的那个就算了啦。可是国高中选手小朋友来参加可以不可以？或者是基层教练，你如果是基层教练要增加职能的，那其实很多知识和实作的方法，它的价值应该是跨领域跨项目的，结果竟然还会有这样子的隔阂。所以也是一样啦，眼光看外面，那实际我们会去反过头来回来思想一下，我们国内应该要怎么做，才有这改善和提升的空间嘛。所以像这种 talent identification, talent ID, 人才的选材，应该是这样讲，国内我们都讲选材，它的做法其实是很值得借鉴啦。那从技术层面上的话，看了很多精彩东西可以聊，但也许听众就不会很明显能够知道说我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简单讲几个好了，就是至少在这今年这一届的场地赛看得出来，有一个我自己个人的心得，很明显的就是女子组的比赛跟男子组一样好看。以前女子组的这个竞争就是差距会比较大，比方说前16强来讲的话，第16名和第1名可能差得很远，那虽然好的选手还是会有，那真正到金牌银牌铜牌争夺战的时候，或者说二分之一战的时候，那个也是会很好看，但仅限于那个层级而已。后面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八分之一啦，十六分之一都会，然后你刚开始上去之前就已经大概知道胜负会是谁了。今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女子组16强的比赛超级好看的，就算是那种资格赛200俯冲秒数差有点大，差到 0.5 0.6 秒以上那种，他们的比赛也都很有水准。就算你是那种 underdog 的赢面不大那种，比较成绩就绝对速度就资格赛成水准很差的那种，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战术的拟定还是非常精彩，就会跑出那种内容很好看的比赛。而这个很好看的意思就是说，把对手逼到很极限，差点赢不了那种程度。而且这个不是就是硬碰硬用体力对决，而是有很多的技术水准，有很多的脑袋，有很多的巧思在里头。这在以前我看即便是国际一线的比赛，我都不觉得女子组有的水准，更不用说其实这些一线的国际女子选手，他们的成绩全部都强过我们国，全部吗？也没有啦，就全部都强过我啦，我不能说他们全部都强过台湾的顶尖好手，因为台湾的男子组选手在顶尖层级还是很够看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实力不如这些女生的时候，女子组采用的战术，我们也应该值得参考吧，因为你的能力就跟他差不多，甚至是比他差一级啊。这女子组的比赛非常好看，是以往我所没有去观察到的这其中一个事实。那另外一个跟场地本身的设计有点关系，也不分组别，就是我发觉很多争先赛的项目，一对一对定的，他们在场上进入到前直道的时候，他们不见得会看对手，他们会看前面。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场地里面有布置大荧幕， 哦，所以大荧幕上面会有摄影机 take 到的镜头，所以如果在真人赛里面你要回头看，你会比较有视觉死角，你会无法进行有效牵制的时候，这些选手会抬头看赛场中央的大荧幕。那大荧幕是为了什么？当然就是服役在场的所有观众，哇，那个观众疯狂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哦，在世界级的比赛，那个座无虚席的，绝对不会像台湾的比赛一样出现那种选手教练比看台上面的人还要多，或者说是裁判还比选手多这种稀稀落落的程度，不会，你不可能。你看那种要跟 NBA 比赛一样，你要用大荧幕，要跟 UFC 冠军赛一样，你要用大荧幕播给体育场里面的人看。哦，然后选手还可以从大荧幕里面看见自己和对手在哪里，可以互相干嘛。哦，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从大荧幕上面看资讯的，以往都是只有在 MotoGP 啊 F1 那种赛车场上面才会有的这种事情。哦，第一次在脚踏车的场地赛里面看到。那讲到场地的话，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 Glasgow Velodrome， 就是它有一个特性，因为Chris Hoy 是短距离选手，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纪念他的自行车场的，他就会建成怎样？他就会盖成一个比较狭长型，直道很长，弯道很紧凑，弯道半径非常小，这种适合做竞轮争先赛、短距离选手冲刺比赛会非常精彩的赛道。那这种赛道的一个劣势就是它不利于最高速度、平均高速的维持，所以你像那种4公里团队计追逐、4公里个人追逐这种属于中长的比赛项目的话，就不容易破纪录，秒速时间都不会很好看。哦，所以这个是这个 Glasgow Velodrome 它的一个特性，然后也导致说很多短距离选手因为弯道实在太紧凑了，所以他们的时速这样子，女子组都有65、68公里以上的时速的水准，那男的话就最少72、75、78都有了。这种像125摩托车这种极速的水准，在短暂紧凑的弯道里面这样子飙，你知道那个离心的 G-Force 有多大吗？我之前曾经看过，今年前阵子曾经看过一个影片，目前全世界短距离哥荷兰 Harry Lovrason 的俯冲训练的那种车载镜头的影片拍他的脸，然后我才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说 Harry Lovrason 这么强、这么厚实、肌肉量这么大的选手，他在弯道里面的时候竟然会憋气。然后我才回想起来说，诶，我在全力冲的时候，我在进弯的时候好像也都是憋气的，我在弯道里面没有办法呼吸。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想看，捍卫战士汤姆克鲁斯在拍那个片的时候，他战斗机在高 G-Force 在钻那个山谷在过那种弯的时候，他是不是他们全部都会做那种嘿这种呼吸，有没有用憋气、用努泽效应，利用提高胸腔和腹内压去提升你的血压，保持神志清醒和维持你的躯干的稳定。那在场地赛的时候，我们要弓着背、立着骨盆，要去踩出这种高回转、大炮、大扭力，然后你在过弯的时候，你的背可以弓着不会垮掉，这种力量、这种核心的要求之强大，就算世界第一的选手 Harry Lovrason 他也是必须要透过这种憋气的技巧才能够完成。那当然啦，他过弯的极速可能是70几 80， 我过弯的极速可能最多只有65 66， 这应该也是在他身上 G-Force 会比我大很多。但是话头回到就是Chris Hoy Velodrome 这个场地，室内木头跑道场地哦，当它的弯道特别紧凑，然后你是其他国家队伍，平常没有在这么狭窄的跑道上面去训练的话，其实你的冲刺啦、你进弯的路线啦、和你控车怎么样能控制在跑道最底端，这些技术性的细节全部都会很容易糟心、哦、所以其实有很多在这场世锦赛里面有很多的精英选手、国际一线选手，他应该有几秒实力的跑下来，全部都过慢。 除了这个场地本身就不容易做出好看的秒数之外，还有就是他们离自己这一季的最佳成绩太远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场地的节奏他们抓不到，他们控车控不住，会往上飘，而直到会外抛，或者是抓不到那个计时终点线，其实比你预期的位置还要来得更远。这些很多的技术细节啊，都是在再来讲到说，其实一样啦，室内跑道、室内木头跑道250的这种单圈距离，你换一个场就是差很多。你换一个设计团队造出来的跑道特性就是差很多，更不用讲像台湾一样只有333而已，连250一圈的都没有。然后木头跑道拍谁只有台中的。哇，那个木头跑道真的平顺程度，那滚动阻力真的是差太多了。光一个跑道面，你要跟柏油、丹玛嘎的或者是水泥的没得比。然后250的跑道面基本倾斜角是42度以上，那室外的木头跑道我记得清水的那个好像只有38吧，你那个倾斜度差一点点就差很大，战法，然后你可以容许的最低的速度，你在跑道上面上下这样切可以刁钻的幅度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台湾一日没有室内250场地，不要说室内啦，我们愿望卑微一点，要有一个单圈250的场地，你是室外的也没关系，你是水泥草道面的我也没关系，台湾只要一日没有250的场地，就永远没有办法跟国际有机会接轨。我们在亚洲的实力，在我访问的曾启明学长那一代是很有竞争力的，然后在更早期的林新友学长那一代啊，其实是可以在亚洲称霸，现在我们已经追别人快追不上了，甚至可以说除了已经追不上了啦，已经远远的被抛在后头了啦。你看连比赛都不派队，这一届的世界锦标赛，非洲有两个国家有参赛，奈及利亚是一个，埃及是第二个。那这些国家去了，成绩还也当然很难看，非常的难看，可是人家有去，有出国累积经验，就是有学习，就是有刺激，就是有回来我要练得更强的这个动力。作为选手个人，作为国家队这个团体，或作为国家整个国家的运动竞赛的这种动力，有差了，差太大了。我们真的不能再像上一集嘛，我上一集碎碎念不是干搞了半天，田三项协会修改遴选的资格，然后想方设法不派人去亚运，有没有这个问题？所有的单项几乎都有啦，很少啦，很少很少就是会出现没有这种问题的。可能有国内，可能近期的话，田径协会说算做得不错，我必须扪心，就是凭着良心讲，田径协会最近这几年，你看他成绩也一直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也在改革，他们愿意派这些选手去历练，然后愿意在基层到中间去有花心力在栽培。你真的内行人要去描摹，要挑人家毛病，可以挑出来的当然还是一定一大堆，可是大方向来讲做的差一点，你看成效就是差的很大。那我不知道自由车协会什么时候要改，哇，可能今天本人心情不太好，所以讲节目都是越讲越那个齁，越低迷。那话还可以说哪些？像啊，对了，近期啦，近年其实也不是近年，从2012当年我第一次在写奥运赛评的时候，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就已经是倾向于用更重的尺笔下去比赛了。早期的短距离选手都是用轻石，要求瞬间加速比较犀利，然后要求用高回转去维持他的极速。近年尺速全部都变重，那随着尺速变重来讲的话，就是产生的极速的提升，然后提早全力冲刺，那冲刺的这种就是说加速的过程要拉高，然后对战的情况之下，彼此 会做的一些战术也有点好像放大的效果。所谓放大的效果就是说，以前你时速65公里在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比较近才能够躲到对方的扰流、尾流、真空带，才能够咬到然后省到力。现在大家都时速75-80在那边冲急速，所以你就算离他两个车身，你还是吸得到尾流。所以这个就是空间上的放大，你前后，你不但是速度放大，你前后空间上，以前你认为说这个差距不可能追上去的，结果他还是可以吸得上去，然后用非常高的速差把对方超越，这是以往比赛比较看不到的事情。那除了这个以外，决战的时间发起点在跑道上的位置也是更加的延后。现在近期的今年的世界锦标赛，你争先赛的决赛如果拖到最后一圈，最后250公尺之内才发起全力冲刺的话，那个都算非常非常晚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倒数第二圈的，最晚是在倒数第二圈进第一圈的时候就会开始全冲了。所以这也是实战技术上面的这个发展和演变。当然随着齿比变重，然后他们开始发动攻击的实际的那个均数变高，爆发力的水准就会变得比较不容易被看见。这些选手的 peak power 当然全部都是2000-2500瓦，逼近3000瓦的这种水准，但是因为他的齿重，而且他发起全力冲刺的时候时速已经很高了，所以它的瞬间加速会看起来比较不明显。如果你不常看比赛的话，你的眼光就更难分析说他现在是在牵制还是他在做假动作，假装自己很出力时其实有在流力，那什么时候才叫做全冲。这些东西全部都随着技术和速度的放大、距离的放大变得更细腻，更不容易去观察。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些老选手在说啊，现在的都只有马力决胜负，也就是尾数好像我们在做汽车，在做谁的引擎比较强，啊，他们的比赛的战术都不优了，都不好看了，水准都下降。那，其实说起来不是。是因为他们的那种高手过招的细节更难被一般平凡的眼睛所观察到了。这是我觉得说近年，尤其是这两年，今年最明显的差别是在这边。那包含更具体化来讲的话，像是资格赛冲200，在250的跑道还是绕行三圈。以往冲200都会有只有一次站起来俯冲抽车的机会，现在为了抗衡这个更大的齿比，那更加提早加速。我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包含女子组的选手也是一样，在场地上面都会做两次的下坡俯冲，都会在倒数第二圈的时候后直到出第二转角站起来抽车抽一次，有的抽很夸张，还抽一路抽超过后直道，进入第三转角上坡才稍微坐下来，然后后直道抽这一次，第三转角、第四转角出第四转角，进入到前直道开始摇铃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会站起来再做最后一次的站姿抽车加速。以前在250跑道只会做摇铃圈的出第四转角抽车而已。我刚才所讲的前一圈后直道出第二弯站起来冲的那种动作是没有的。今年非常的明显，几乎所有的选手都站起来全力冲两次。这是一个很稀奇的现象。那还有更细节的是，我个人因为采取了新的低风阻的旗帜，然后遭遇到了一些技术困难。那遭遇到这些技术困难之后，我去观察顶尖选手都怎么做的，我才会去特别注意到看的东西。包含什么呢？荷兰队的选手，他们在站姿抽车冲刺的时候都是握下巴的后面比较平的地方，然后俯冲栽下去进入到弯道最底端，极速都已经出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把手腕的握的位置往前转换到弯把的前端，那手肘才会弯下去，前手臂才会变水平，上半身才会 变成一个非常低风阻的这个角度。那为什么我去看这个？就是因为我想要看他们到底怎么使用这种龙头向上拉高，然后往前延伸的低风阻设定。我自己采用这个设定之后，上场地跑了两三趟，每次都觉得握在前面这个地方要起来抽的时候，整个车头非常的不安定，很灵活，会乱飘。那我就想看看说他们这些选手到底是上半身看起来没有很厚啊，像浩克一样，跟以往就是90年代末的那些选手相比，那既然躯干没有比较壮，上肢没有比较壮，他怎么 hold 住这个车头的？原来秘密就藏在他们真正全力冲刺的时候，和真正已经冲刺完进入到最高速阶段的时候，在手握的位置上面有这么一个微妙的变换。那虽然有去看用心找，就会觉得说明显到不能再明显，可是你如果不知道要去看这件事情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发现。所以实际自己有在从事这个运动，然后从全世界最顶尖的高手身上看到这一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作为选手作为教练一个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这个地方哦。好，今天大概比较简短的去聊了一下本次2023年世界锦标赛的场地赛的一些观赛的心得。当然其他还有一些东西啦，比如说规则的改写，明年巴黎奥运要举办了，那在巴黎奥运前一年齁，这是一个新的规章。你所有在2024巴黎奥运要使用上的器材、装备、衣服，全部都要在之前一年就已经上场试用过，而且在这一年以内是要能够试售购买买得到的。所以在今年的场地赛，场地世界锦标赛，也有全世界各国家急急忙忙推出来一大堆稀奇古怪形状的车子，就是为了要取得 UCI 的认证。他们可能是这一场比赛才第一次上场跑，连要最后要采用哪一台车都还不晓得的这个程度哦，先做出来赶快上场跑过一场比赛认证一下，最后我们明年要选择哪一台才有很多机会可以选。衣服也是一样，好几套鞋子什么的哦，这个稍微提到一下了，真的要很一头热非常热衷的车迷才会对这种细节到不能再细节的地方会去感到很兴奋、很重视。好，那本期节目大概就到这边。虽然如同我说的，场地赛比较小众，所以这一集我的听众可能也会比较小众，但也不晓得说会不会有原本没看的像一些车友们，因为我的描述之后开始迷上场地车，开始关注，然后甚至跟我一样开始参与的，那就不知道了。喜欢这期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帮我按赞、留言、追踪和订阅哈。那此外，我们也在今年初推出了小额订阅制的募资计划。如果您希望用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话，除了口耳相传告诉你的朋友这个节目名称 SSE 训练漫谈以外，也可以加入每个月的信用卡定额付款，最小的金额从40块开始就可以了哈。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大家拜拜。